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你看这是怎样考验他的？就是神仙他都不愿报名，同时魔鬼也要学这一套，因为他们八方扰乱，四处作祟，随时随地坑害众生，因此他们就不愿意暴露他们是什么人什么魔。当你知道他的名号，只要一喊上他的名号，他就会很怕，他觉得你的神通比他大多了。如果说你没有神通，怎么会喊出他的名姓来呢？他就会产生这个感觉。所以说啊，以鬼神王名号，那么同样可以组成咒语，只不过这是佛陀和等妙觉菩萨才做得到的啊。但是在这里告诉同学们，鬼神王名号固然能组成咒语，但绝不能我们去组成咒语，要佛陀和等妙觉菩萨才有他们的心玄之咒语，这是般若的功德结晶，而不是我们凡夫心识造文所具即能成咒语的。但是咒语必须依附于三业相应念，即能三周感应，才能打动诸佛菩萨的心应三密，才能顿然得到加持，才能产生无量无边的微光雄力，才能得到不可思议，才能得到有摧山倒海那么大的威神王力现前的境界。好像是推拿一普通路障一样，就是说不加任何人为之力即能应声取下来。要做到这些，关键在于我们的身口意都得要圆满，做到一心不乱，清净持咒，身随意用，口跟意起。身是指的身体，包括身体的一切动作，这里指的就是要结咒语之手印，或者是愤怒印，或者是祈祷印，或者是加持印，太多了。每一个印有每一个印的咒语，总的一句，凡是一个咒语就有一个相应的手印。这个手印啊，在道家称之为诀，叫做碗诀，在佛家叫做手印，在丹宫叫做碗法法。那么不管它什么东西，就以佛家的名称而论的，就叫做手印。手印还有身印、脚印，比如说有的印要打降魔定印腿式，有的印要做大象坐式，有的印要做狮子坐式，有的印要做毗卢坐式，有的印要做金刚双加夫，有的印要做金刚拳印。那么只是说身印，包括腿和身体的形状。因此凡是学佛法，不一定是两个盘腿架在一起，端端正正挺起胸口，闭目养神，徐徐慢咽，才叫做佛法打坐。比如说大象坐式、雄狮蹲式，甚至于要用手撑着自己的下巴才能产生效益。而且哪一个指母扣在哪一个位置都有具体的手印。当然同学们没有学这些法，你们就一窍而不通。如果说能懂到这些法，你们就会完整无暇地知道其中妙理。比如有的坐式不能入定，但是改换了坐式以后啊，就会顿然妄念空寂。不管怎么样，都得要身业结印，口业要持诵语音，语音还要单调连珠压齿，要有上师教你菩提颂和金刚颂、三昧耶颂三种颂法。比如说金刚颂要朗声而诵，要有金刚威神之力；菩提颂要悲悯而持，要有慈母爱子之心；三昧颂要离体观诵，不在体诵，不用口诵， 而用宇宙的语言与你本身的法相合合诵出音量。这种诵法都是建立在金刚诵和菩提诵上面的，因为你不能得定，你就无法注入三昧耶境，所以就不得诵咒。所以有前因方才能做后果，要有基础的。今天台湾有一位很大的名人，他在我们中国来投资，我今天把他跟黄老同学介绍了，他们一认识他就要求要来听我讲法。我明确地回答了他，我说你不行，我没有怕他多心，因为他愿意马上拿出钱来帮办企业，但是这是原则，我说你不行。他说怎么呢？我说你听不懂，你没有基础。他说我能听懂，我很有学问。你的学问不行，在法理上用不上。我就明确地告诉了他，是不是这样给他讲的？一同学答是。我说因为般若不是你听不懂，比你水平高的都听不懂，你要听懂就好好到文殊院去买一点佛书来学习。他说什么佛书？经书我看了很多了。我说什么我都不想问你，我现在需要你的是看科学家著的佛学，不要看经书，因为经书你也懂不起，论学和当代佛学家讲的有很多都有严重问题，说白了不实用，弄错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因此原则上就是不允许他。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说那么我就只有等以后好好来应考了。我说好，等到你来考。我就这样告诉他的。这为什么？同学们要知道，作为一个基本佛教基础都差的人，怎么能听得懂般若呢？他应该从另外一步学起，这样才不浪费时间，因为我不能放下大家专门为他做开示。如果是那样，当然他也会听懂，但是现在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我这样，这是缘起不合啊。除非他把我讲的戒心经说真谛多听几遍还差不多。那么佛法上既然有这么复杂，就同学们也很多人都还没有入门的，怎么办？一切依法修行，要入门。这里是随意讲了一点道理给同学们听，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啊。就是说，懂得咒语、口业、身业、意业在观修。意业就是将我们的思想紧紧锁住于本尊地相，上师所教你们的本尊地相，哪一个咒有哪一个咒的本尊地相，只要能三业相应，就等于是推拿一普通路障一样。一个起重机推一个十斤重的石头，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没得捞毛，因此无不应声而解。这心经书是与佛咒无二无别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咒力、般若之力是与佛说的咒是无有差别的。此经与佛咒无二无别，观世音菩萨的般若之法门是与释迦牟尼佛呈现的般若法门没有差距的。因为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佛，悲怜众生而化转菩萨，那么他说的法能驱生死烦恼之魔，所以是真实不虚之大神咒。为什么生死烦恼称为魔？如果同学们聪明一点就会知道，你们之所以每天愁眉不展，时而高兴时而痛苦，就是有烦恼。何况在座的同学要知道一个无常的道理，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有生命，你们个个有，因此个个都将把当体之体灭掉。当体灭掉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四大肉体灭了，不是这意思，而是由断灭我执而灭当体。悟道的人就懂了，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未开悟的人是不懂的。至于解脱轮回，那是要从法性之中去解脱。在座的同学已经有证到了有余一涅槃，甚至于很高的境界，般若的见地，但是你们啊，还依于一个体质，这些体质都是会坏的。我这里不是一概而论，比如对有的同学来说，也许是无余一涅槃坐在我们这儿听我讲佛法， 那么不管你是有余衣和无余衣，在我这儿就是我的听众，你们得尊重我的佛法，是尊重观世音菩萨。讲得不好，明天你们提出来，上师有错就改正，没有我也要反照我自己来检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还是那么一句话，请相信我，不会错的，因为加持力能说明，实用效果能证明，说得天花乱坠而没有效果，那才是错的啊。观音菩萨的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大神咒，因此第一段解释它为大神咒。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是大明咒。那么又说到经文内容是大明咒，什么叫大明咒？是明明白白的吧？不是。是不是很明亮的明？不是。它是佛性真谛的明耀，世间的黑暗啊，大小各异，但均有明白的时候，都有明亮的时候。夜晚再黑，天要亮；地壳再黑，地壳变迁也要让它得见光芒。唯独轮回生死长夜的黑暗，长劫的暗昧，是无有光明之日。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几十年一下就死了，死了以后又再转轮回，变猪变牛变狗变马，或变上三道的神仙阿修罗，再转人。但是终归脱离不了一个死，轮回成住坏空，脱离不了劫灭，因此这种痛苦就称为黑暗。这个黑暗是永远没有明亮的时候，是针对众生而言。而般若智慧光明呢，它是能生大明照耀于无边阔寂的众生的心扉，打开你们的世俗凡夫心田，灭尽你们的世俗实境，转为智慧，达之幻有，就能让你们见到光明。什么叫你们见到了光明？是做好事见到的吗？是学什么其他内功见到的吗？是采取什么方法偶然见到的吗？不是，是依般若而证道的。只有证道这一盏无量的明灯，才能彻底使你脱离这个黑暗的轮回，了脱生死。因此称般若能生大明照耀无边，永恒没有边际，能破生死轮回黑暗，所以称之大明咒，才称它叫做大明咒。它的明亮啊，是无边阔寂的，不被任何东西所遮。这个亮实际上并不是光亮，而是让众生离苦得乐，幸福长存的无生之量，不生不灭的全体大用尽，视之为明亮。是无上咒，在经中又提到了是无上咒。般若如虚空光，光高无顶限，其光照耀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而无强弱分别之照。这里告诉我们，般若是无上咒，那么般若发出来的能量的光，犹如虚空之光。这个光呢，高的来是无有顶限的，也就是没有更高的限量。那么光呢，照耀在十方世界的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它都没有分别和差距。简单讲，就是说般若发出来的智慧光芒啊，是大得无边，高得无顶。那么照耀无量无尽无边世界的诸佛菩萨和一切众生，它在照耀的同时啊，是无有分别。好比炉中之暖火，大家站在同样一个位子，当我们伸手去探测取温之时，耳际就会感觉到这个温度啊有差异，那是自心分别之差异，它发出来的火温是一样的，因此这是自身差别造成温度感受的差别，不是火力之差别。所以佛说，般若如大火宅，四边不可灼，灼之则焚。那么犹如火宅之力， 温度平等，是这个意思。我为了给同学们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呢，才把它比喻作为虚空光，因为我得知虚空光啊，比大火宅要圆融一点。但这不是说我跟释迦世尊争高低，我从来没有跟释迦佛争高低。释迦佛陀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教主，我非常尊重，对他赞莫能穷，更何况没有高低可争，法理一如，何来高低？只要是怎样能利益众生恰当，就怎样施法。但是依法不依人，也许他的那些阿罗汉弟子将他的原意有所记错，所以我就把它变为虚空光了。在整个佛书里面，应变之语句对般若形容其力道之无量大者，唯独的就是变了这么一条。因为虚空光它是摸不到的，要去捉摸就会摸空，般若也是摸不到的，要去拿也会抓空。那么火呢，是能摸得到的。所以我认为啊，有为之具象才勉强改过来，还得请世尊原谅于我为众生心切而篡改般若之量句，但内心里边我知道我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就改了。这里说的十方菩萨、十方诸佛，也就是无穷无尽无边三世一切护主，所有一切圣者分别与照，而都没有分别之照用，就在这里当下即为所照，物则照之，未物无照，但其光见之不可握，就般若能体见，见而不可得，也就叫不可握。握就是抓到，好比我拿一个东西，我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就叫握。握即是着，就执着了，着到了，着之则无，那么般若这个光就不能捉，有为的东西就捉得到。同学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让你给我拿一个虚空来，拿在你的手中，你们能给我搬来吗？这就叫不可着。真正进入般若，自然六根平等而不起用，此时你就想着都着不住，而不是像现在我们一些同学是用六根断灭而想见般若，不得见之。如果证悟真谛，到时起用六根而不得起，起不来，就自然进入般若，自然不受生死之所缚，因此着呢就没有了。般若的道理就是这个。那么它的光，就是说般若的境界，这里指的光是般若，是整个般若至境，是上超诸天而无顶际，就是说超到天地之间是没有顶际的。无顶即是无边，扩之无有边际，横阔无有边际也是无顶，边与顶也是众生分别心所致。我们的同学如果有开过飞机的就知道，飞机起到最高空的时候，飞机在空中腾云驾雾一般横扫左转，只要绕的几圈以后，顿然就会感到天地无分，而即全凭图案指表，全凭仪器相测才能发觉，或者是上边是天，下面是地。所以飞行员们曾经对我谈到，当战斗机飞到最高空时，就要失掉天地之分，特别是打过圈转、做过表演的飞机，有时候倒转再飞，但不知道，认为上边即是下边，这里的边与底区分就在于这里，实际上没有区分，是凡夫心识而分。无顶即无更上一层之意，没有顶了，那么怎么又加得上更高的呢？所以就不存在。于佛法诸咒中，唯独般若至高，故称之无上咒。同学们啊，这一句话事关重大，在我们佛法的一切咒中，而唯独般若咒才是至高，你们知道吗？很多同学说我念的什么咒，你的咒有般若咒高吗？不管你什么咒，都没有般若咒高。般若咒人称诸佛菩萨之母，任何咒都不能称诸佛菩萨之母。因此这一次所讲的法是至高无上之法，故称之无上咒，所以叫做无上咒。这里指无上咒，不是说我讲的是无上咒，别人讲的不是无上咒，而是佛法心经里面的般若咒是无上咒，是般若的本体，是无上咒。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摩第30多节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